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夫妇，他们要分享的专题是精兵秘籍，欢迎你来收听，从中得到帮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一堂课的主题是回归真理，进化感觉。我们知道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强调看重感觉的时代，我们听到媒体灌输给人的就是要凭着感觉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和概念。我们要做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精兵，绝对不能是一个凭着感觉走的人。试想一个凭着自己感觉走的兵，他容易迷失方向，他也容易战死沙场。而一个在基督里面的精兵，就像是最先进的部队，用着最准确的导航仪，他总是能够顺利完成交付他的任务。我们要操练自己成为上帝国度里面的精兵，一定要成为一个真理导向而不是凭着感觉走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理导向而不凭着感觉走的人。我们要来认识一下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包括生气、害怕、难过、哀伤、忧虑等这些情绪的反应。其实呢，我们人呢都不喜欢这些负面的情绪反应。
不错，
我们都希望能够快快乐乐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一生当中都无法避免有这一些负面的情绪反应。
那么这些负面的情绪是从何而来的？为什么它不能避免呢？我们要从伊甸园里面来寻找答案。
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负面的情绪因着罪就一一的被启动了。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人本来是没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当时人是以神为中心，一切都在美善和乐里面。可是当人不愿意听从神的话，罪进到人的世界里面，改变了人情绪的经验，这时候负面的情绪才一一的被启动。
我们人类所经历的第一个负面的情绪就是害怕。亚当夏娃吃了不该吃的果子之后，当耶和华上帝的声音一出现，他们就害怕了。这个害怕源于他们有罪恶感。我们说犯罪本身是不好的，但是罪恶感本身却是好的。人因为有了这个罪恶感觉得很难受，人才会想到要回头。
这样说起来，其实呢，负面的情绪它也有正面的功能。
对，负面的感觉第一个提醒我们犯罪的结果。所有的眼泪和痛苦来自于我们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从上帝的话直接造成的。这些可怕的后果让人感受到不听上帝的话后果挺严重，以至于人就产生对神的敬畏。这像什么呢？这像一个孩子不听从父母的话，父母就要管教他，打他屁股。哎呀，这个屁股被打得很疼痛，这个疼痛的感觉就是提醒他你不听从父母的话招致的结果。然后他就产生了警醒的心，在日后他就会提醒自己不要轻易犯罪。试想如果今天人犯罪以后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眼泪，也没有任何后果，连犯罪感都没有了，那人会变得多么的恶啊。
第二个负面的情绪呢，也可以起到防止人深陷罪中之乐而不知回头的一个提醒的作用。比方说呢，有一个人他有的外遇，这个外遇呢，在当时的时候可能他会觉得很快乐，这个罪中之乐，他会享受罪中之乐，但同时呢，他也会有心中的一个不安。这个不安呢，就是提醒他，他走在黑暗当中，应该要回头。
就是，
你想，如果一个人他犯罪，从来不会觉得不安， 那这个人就会深陷在罪中而不知道回头了。所以就是说，这一个负面的情绪也有提醒人远离真理的这样一个指标的作用。
说得好。
又比方说，当一个人不认识神，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他会觉得人生是非常的空虚，没有意义的。那么这个觉得空虚没有意义呢，其实呢会带领他去寻找意义。当人去寻找生命的意义的时候，就会寻找到生命的源头，那就是上帝。所以这个空虚也有带领他来寻找上帝的一个指标的作用。
还有负面的情绪也会帮助人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未来的荣耀上。这个负面的情绪啊，会提醒人不要把这个短暂的世界上的人事物啊抓得太紧，因为这里毕竟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如果人把现今这个地方就当成自己永恒的家乡，他恐怕很难去适应，去胜过我们活在世界上避免不了的失去所带来的痛苦，所带来的哀伤。
这就让我想起我以前遇过一对老夫妇。
是
这个老伯伯呢，他腿不行了，快要不能走路了。这个老伯母呢，他的眼睛不好，都快眼瞎了。他们年纪都很大了。那我就在想，我要是他们的话，我大概会非常的沮丧。我就问他们说啊，老伯伯老伯母，你们会不会因为身体的病痛而觉得非常的沮丧难过呢？
他们怎么回答？
这个老伯伯老伯母的回答啊，让我非常的得到激励。他们告诉我说，这些病痛其实是在提醒我，这个世界不是我永久的家乡。我永久的家乡是在天上，这些病痛一再的预备我要渴慕天上的家乡，不要再对世界上这个短暂的人事物有所留恋。所以这个病痛其实是在预备我能够回家。
阿们，很美的见证。第四方面，负面的感觉预备我们面对来适应艰难的环境。刚才说我们活在一个受到罪的咒诅，充满了堕落的这个世界，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难处。那么神就借着这些所谓的负面的情绪来预备我们的心，来适应艰难的环境。打个比方，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治安不太好，我们马上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起来，焦虑不安。哎呀，怎么来到这个地方？这个焦虑不安的负面的情绪就开始预备我们，让我们提高警觉，来避免可能会发生和遇到的危险。
又比方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总是在面临失去。总是会有所失去。
不错。
当人有所失去的时候，我们会伤心难过，我们会流眼泪。那么这个流眼泪呢，就是在预备我们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适应一个艰难的环境的一个自然的过程。
明白。
所以当人有所失去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太着急的要去省略这一个哀伤的过程。
我们不要说哎呀你节哀顺变，不要哭啊不要哭啊，这个是不对的哈。
其实哀伤的本身呢，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个医治的作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遍一遍的流泪，一遍一遍的对过去说再见，一遍一遍的预备面对新的环境和未来，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眼泪有一个抒发情感医治情感的作用。
那么综合我们刚才讲到这里，我们就明白可以做一个总结，人面对负面的情绪应当有的健康的态度。第一个，我们不需要太排斥他们，他们有他们正面的意义。我们不要想方设法去逃避去避免他们，要坦然的接受这些负面的感觉和情绪啊，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太想要去消除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太排斥这些负面的情绪，很容易我们会成瘾。你看比方说有的人有毒瘾、烟瘾、酒瘾，还有被色情捆绑的瘾
啊，
这些跟我们想很快的来消除这些负面的情绪是有关系的。
明白了。
我们不愿意接受忍受这些负面的情绪，想借着这些方式来消除它，这个是很危险的。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要预期这些负面的情绪和感觉一定会出现，承认它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坦然地去接纳它们，这样就不会在它们突然出现的时候啊，我们感到惊慌失措。
是
啊，事实上我们越怕它们，它就越能够辖制我们，我们就越难去得胜它们。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中的例子。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53:3，
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你看这节经文讲到说，耶稣在世的时候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是
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人子，在地上的时候都没有避免掉这些负面的感受。
是啊。
那么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怎么可能期望自己在世活着的时候会避免这一些负面的情绪的出现呢？我们应该期望这些负面情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因为新天新地还没有来到，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活在这一个肉身当中，这些负面的情绪的出现是可以预期的。
你刚才举的例子是耶稣，也许有人说那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使徒保罗，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哥林多后书11:23-29，保罗形容他比众人多受劳苦。我们看见他多次的下狱，受鞭打，被棍打，被石头打，然后保罗自己说，我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他说啊，他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然后他说，除了这些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都压在他身上。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不但如此，另外一处经文《使徒行传》20也提到保罗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个人长达3年之久。所以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身为一个人呢，他有内外的困苦，内外的煎熬，内外的焦急，内外的流泪劝诫，可以说他长期的处在一个负面的感受当中。
连耶稣保罗都没有免掉这些负面的情绪，那么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真的是要坦然的来面对这些负面的情绪。
就是
当我们愿意承认他们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当他们出现了，我们就不会焦虑不安，我们就不会急着想要去消除他们。我们反而能够用合真理的态度来面对他们。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用合真理的态度来面对他们呢？其实这是需要操练的，我们要操练敬虔的感觉。
我们的感觉也需要归正的，不多的人明白这个道理。今天很多基督徒灵命成长其实就卡在感觉上，因为他们误会以为感觉是中性的，不可以也不应该去来改变它。但是很不幸的，他们就因此被感觉所辖制，牵着鼻子走。但是我们一个真正新造的人，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觉也要像个在光明中的子女。真理不单是要更新我们的思想，真理也要净化我们的感觉，让我们的感觉也合乎真理，让我们的感觉也合上帝的心意。
我们要追求感觉合乎上帝的心意，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要操练在感觉上 追求与耶稣基督合一。
明白。
我们说夫妻是一体、
嗯、
夫妻要追求在各个方面成为合一。感觉也是一样，当你的配偶喜欢什么，你也开始喜欢什么，或者是对你的配偶说，你高兴我就高兴、
啊、这个就是我经常操练的，你高兴我就高兴、啊、
这个就是在追求合一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操练的过程、
嗯、
我们跟耶稣基督是联合的，我们要追求与基督合一也是要这样操练的、
嗯、
我们要开始问说，耶稣啊，你所喜欢的是什么？愿你的喜欢也成为我的喜欢。主耶稣啊，你恨恶什么？愿你的恨恶也成为我的恨恶。这一些都是要刻意去培养，刻意去操练的。
对，具体的说，就是愿意致死那个老我的欲望。常常透过读圣经，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他所喜爱的。然后我们常常告诉我们自己，逃出喜悦就是我活着的意义和目标。我只要活一天，我就要让主高兴一天。
嗯，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注重耶稣的感觉。
对了，
过于注重自己的感觉。
嗯，
身为一个罪人，我们比较注重自己的感觉，我们所有的感觉都是绕着自己的面子、荣耀、舒适来转的。
是，
我们的感觉很少会围绕着耶稣基督来转。那么我们要刻意的致死我们这种注重自己感觉的罪性的想法跟欲望。
明白。
如果我们太注重自己的感觉，容易落入自我中心里面。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太看重别人的感觉、
啊、
我们又容易变得患得患失，只想要取悦别人，这样子反而让我们得到捆绑，会让我们受到捆绑。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追求与耶稣基督的感觉合一，注重耶稣的感觉，我们反而能够得到平安和释放，因为真理能叫我们得释放。
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啊，我们都不明白，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都会牵动耶稣的感觉。要么我们的决定让耶稣很高兴，要么我们的决定让耶稣很忧愁，很担心啊，甚至惹动他的怒气。因此一个不在乎耶稣基督感受的基督徒，他根本不可能成长的。那么接下来从这个图片上我们看见，一个属灵成长的人跟属灵不成长的人，他的分别在哪里？那个属灵不成长的人，他总是想着啊，我要主让我高兴。而一个慢慢开始成熟成长的基督徒，他总是开始凡事操练，我要让我的主高兴，主高兴我就高兴，如果主不高兴，就算我高兴了，我这个高兴啊也是不好的。
嗯，确实我们要常常的去操练，主高兴我们就高兴、
嗯、
主不高兴那我不高兴啊，这是要刻意去操练的。
我们还要接下来操练学习常常赞美主啊，赞美主是一个很关键的操练。赞美主的时候，就是帮助我们把思想集中在上帝完美的属性上，借着操练赞美主，我们就会越来越爱主。我们越来越爱主，我们的灵魂深处就会越来越渴慕他。我们越来越渴慕他，我们才会照你刚才提到的，爱主所爱，恨主所恨，然后忧主所忧。关键是要让我们借着真理的引导，靠着祷告，祷告就是让我们的心意，让我们的心肠来贴近耶稣基督的心肠，跟他的心合拍，让他的心意成为我们的心意，让他完全得着我们。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都会逐渐慢慢的来对准真理。
在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
嗯，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情绪的改变往往有一个时间的过程。
嗯，
这个意思就是说，人在遵行真理上面，情绪往往跟得很慢啊。比方说，当一个人他明白了圣经的教导说，你要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当我知道了说我要饶恕的时候，我愿意饶恕。
嗯，
可是发现 我愿意饶恕的那个时刻，我这种受伤害的感觉还没有消除，还是在那里。可是随着每一天，我的心对准真理，我的思想在真理里面，慢慢的这一种啊，不再受伤、不难过的感觉也会慢慢跟上来的。
的确，你讲到这，我想起一位姐妹就是这样啊，她因为有人在背后批评论断她，所以她很难过。后来她学习到了真理啊，要靠着主的恩典，从主那里领受饶恕的恩典去饶恕别人。她说：“我愿意这样做。”可是他说，我虽然心里愿意了饶恕对方，可是我里面那个难过的感觉没有立刻消失，一直过了好几天以后，我才把整件事情都释怀。那这正是你刚才所提的，感觉在跟上真理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负面的情绪的消失不会在你的理智上、你的思想上跟上真理的时候马上这些负面感觉就消失，不一定，但是随着你的心不断的对准真理，这些负面的感觉也会慢慢的消失，你也会越来越得释放跟自由。
是的，情绪的改变的确需要忍耐，要操练。今天很多人因为不愿意忍耐，很想急着把这些负面的情绪啊舒缓，很想让这些消失，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得胜，在那个忍不住的时候，都是靠过去的老我那样去回应，当然每次都打败仗，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就像夫妻之间吵架了，当你的配偶说你几句话，你马上就不能忍耐，一定要反击回去
啊，
这跟你不愿意忍受这个难处有关系。因为在你反击回去的时候，你很解气，你觉得舒缓了当时的那个痛苦难受。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在操练的过程不愿意学习忍耐，总是想到要发泄要解气，那么我们就很难成圣，我们就很难有一个基督徒的馨香的生命出来。所以这个操练的过程关键是要愿意忍耐，学习忍耐。
我想到很多被这个色情捆绑的人啊，其实我们的了解，大多数的人他们没有一开始就准备啊想要被捆绑，只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心里很空虚很难受，他们就啊发现看这些图片看这些网站呢、会暂时的舒缓那种心中的空虚和难受。不但如此，而且看的过程当中很刺激，但是呢这个暂时的满足以后啊，他心里面就有罪恶感，所以他就对自己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看了，特别是我还是基督徒，我还上教会，我怎么这样子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个里面的空虚，那个负面的感觉又来了，于是他就对自己说，那我就看这一次就好了，就是最后这一次，下次再也不看了。可是你都知道，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认罪悔改，然后又陷进去，然后又认罪悔改，然后又跌倒，就产生一个恶性的循环。根源在于，当那个负面的那个空虚难受情况来的时候，他很快的就放弃了忍耐，他要赶快的去满足他，于是他就深陷在其中，不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
这就让我们看见说，如果我图一时之快，我当下就要觉得舒缓，我当下就要觉得解气，其实带来的是更生的后面的后果，更不好的后果会跟着来。
对，
你说上瘾它一定有一个后果啊，被捆绑。夫妻之间也是一样，你不愿意忍受一时的难处，带来的是彼此关系互动的恶性循环。
是，
所以忍耐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我们是忍一时的痛苦带来长久的平安，还是图一时痛快却带来长久的梦魇和不安？那么先苦后甘就是我们得胜老我的不二途径。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节提到耶稣给我们设立一个美好的榜样。经文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
从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得胜的关键在于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前面的喜乐是他的焦点，所以他就轻看现在的羞辱，他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基督他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得胜这些负面情绪的感觉，一定要把焦点放在未来的喜乐。当你跟别人有冲突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你要用真理来自我对话，你要说我要效法基督的榜样，我知道我忍受这一时的难处会带来更长久的平安，因为上帝会与我同在，我不要凭着血气去回应，我要效法基督，轻看现在的难处，忍受现在的难处，以致可以得到更长久的平安和喜乐。
一方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美好的榜样，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忽略圣灵在一个信徒心中一直殷勤的在做的工作。圣灵内住在我们信徒心里面以后，一直是要带领我们更爱神爱人，去归顺基督，效法基督，荣耀基督。圣灵非常殷勤的在里面做。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人的罪性是只要喜乐，我不要那些负面的感受，不要那些负面的感觉，可是我不愿意付代价去效法基督，不愿意付代价去荣耀基督。可是真理是，唯有我们爱基督，愿意归顺他，愿意效法他，愿意荣耀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而圣灵的果子就是平安，就是喜乐。
讲到圣灵的果子
啊，
圣灵的果子是九面的一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个面是一体不能分割的。有些人说我其他都不要，我单单要平安喜乐，这个就是一种不合乎真理的自我中心的想法，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要让他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修剪塑造的工作。第一个，我们要愿意爱人，爱神啊，爱神爱人是第一样啊。当一个人他不爱神也不爱人，他就不能够忍耐，他没有恩慈，他不能够有信实，他不能有节制，当然他也不会有平安喜乐。所以平安喜乐是在爱神爱人里面学习忍耐，有节制，对人有恩慈，有良善，能够信实，是在这个全面性的操练里面而产生的结果，绝对不能分割说我单单要平安喜乐。
可是往深里面看，根源的问题还是在于我们人常常回到那个想讨自己的喜悦而不愿意讨神喜悦的当中，问题就出来了。真理是，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会有负面的情绪，不要急着想去消除他们，我们要常常回到圣灵的工作里面，求圣灵帮助我们，而圣灵非常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即使在艰难的环境当中仍然愿意讨主的喜悦，仍然愿意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得满足。
当我们愿意效法基督的时候，圣灵会把平安喜乐的果子加给我们，让我们学习保罗立定心志讨主的喜悦，以致在各样艰难的环境当中依然能够靠主喜乐，能够得胜这些负面的感觉，成为一个真理导向而不是感觉导向的精兵。
阿们。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今天是一个非常强调感觉的世代，许多的人被感觉牵着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真理的基础上慢慢的看见，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在圣灵中的平安和喜乐，只要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愿意归顺耶稣基督，我们愿意荣耀基督，我们愿意讨神喜悦，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从负面的情绪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在神国度里面做精兵的弟兄姐妹，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也彼此勉励，回归真理，净化感觉，让我们的感觉也归正，让我们的感觉也能够使神的心意得满足。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 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